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8年2月28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4点，也就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开始的中文广播。首先播报国际新闻。一名美国高层情报官员星期二说，川普总统没有给他任何具体的指示来打击俄罗斯对2018年国会选举的干预。这种干预与莫斯科对2017年美国总统选举的做法类似。美国网络司令部司令兼国家安全局局长海军上将麦克罗杰斯对议员们说，我从来也没有得到任何在我的职权之外采取额外步骤的具体指示。罗杰斯说，他相信俄罗斯总统普京显然得出结论，认为干扰美国选举没有什么代价，因此可以继续这种活动。他说，显然我们所做的还不够。几小时之后，白宫发言人桑德斯不愿意讨论罗杰斯所说的职权是什么，但是他说，川普正在考虑如何防止俄罗斯干预选举。罗杰斯的证词是本月美国高层情报官员第二次说，川普没有下令他们采取特别措施打击俄罗斯对11月国会中期选举的干预。国会参议院的1/3席位和众议院的所有席位都要改选。一年多前，美国情报界得出结论说，普京亲自指挥在2016年展开行动，破坏美国民主，并帮助川普击败他的民主党对手前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川普总统任职时间最长的助手白宫通讯联络办公室主任霍普·希克斯星期二在一个国会通俄调查委员会接受质询，但是拒绝回答议员提出的有关他在白宫任职期间的相关问题。众议院情报委员会和希克斯举行了几小时的闭门会议。希克斯最早为川普的女儿伊万卡担任公关发言人，推销他的时装生意，后来加入力推川普成功当选美国总统的竞选阵营。众议院情报委员会副主席民主党众议员谢安达说，希克斯回答了有关竞选的工作，回答了有关选举日到总统就职期间的某些问题，但对在白宫的工作闭口不谈。众议院情报委员会成员来自华盛顿州的民主党众议员丹尼·海克气愤地说，希克斯回答问题不配合，我们被搬弄了。他所指的就是众议院情报委员会几周来和前白宫首席战略师班农就他在川普赢得大选后就职前以及川普就职后发生的事件所回答问题的范围所发生的争执。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约瑟夫·沃特尔指责俄罗斯在叙利亚和中东地区播下动荡的种子，牺牲美国和国际社会利益，试图扩大俄罗斯自身的影响力。他星期二告诉美国国会议员说，不论在外交上还是在军事上，俄罗斯都扮演了纵火犯和消防队员的双重角色，激化叙利亚各方面的矛盾。沃特尔将军说，俄罗斯接下来又提出愿意充当调停人，目的是削弱各方谈判的筹码。白宫星期二宣布，由于柬埔寨最近民主的倒退，美国将削减对他的$830万的援助。白宫发言人桑德斯星期二在白宫的记者会上回答美国之音的提问时说，柬埔寨议会星期天的选举未能代表柬埔寨人民真实的意愿，使我们深感关切。美国削减援助会体现在军事方面以及民用援助等方面。美国国务院朝鲜政策特别代表尹汝尚计划本周晚些时候退休。国务院发言人诺尔特发表声明说，尹汝尚出于个人原因准备星期五退休。国务卿蒂勒森很不情愿地接受了这位资深外交官的决定。尹汝尚在国务院同时担任负责朝鲜和日本事务的副助理国务卿。美国总统川普的女婿高级顾问库什纳的安全许可被降级，这可能会限制他获取最敏感信息的资格。美国之音国际新闻。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中文部播出的英语教学课程，收听美国英语 Tuning in the USA。 这是第48课第一讲，我是肖华。
我是郑玉文。我们今天呢，继续跟着 Stuart 一家的活动来学习美国英语。今天 Stuart 家发生了一件大事，或许应该说发生了一件对 Stuart 家的小儿子 Robbie 至关重要的大事。
Robbie 马上就要高中毕业了，他利用平时的空闲时间到一家信件速递公司打工，挣了一些钱。他记得明明把钱放在卧室柜子的抽屉里了，可是东翻西找怎么也找不到了。
Robbie 的嫂子 Marilyn 正好也在家，他一边要 Robbie 不要着急，一边帮他一起找，结果他发现钱还在家里。那么是在哪里呢？听完课文你就知道了。
在听课文的全文之前，我们先熟悉几个课文中的单词和词组。
Dresser， D-R-E-S-S-E-R， Dresser 是名词，是指带抽屉的柜子。
Drawer， D-R-A-W-E-R， Drawer 是个名词，意思是抽屉。
Laundry， L-A-U-N-D-R-Y， Laundry 是名词，是指要洗的或洗好的衣服。
Cash， C-A-S-H， Cash 一般用作名词，意思是现金现款，但是在课文里是用作动词，意思是换成现金兑现。
Check， C-H-E-C-K， check 在课文里呢是用作名词，意思是支票。
paycheck， P-A-Y-C-H-E-C-K， paycheck 是名词，意思是工资。
dryer， D-R-Y-E-R， dryer 是名词，意思是烘干机。
positive，P-O-S-I-T-I-V-E， positive 形容词，意思是积极的肯定的。
好，下面呢我们把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No， my money is gone. Where is it? I know I put it in one of these dresser drawers. Not in this oneMaybe it's in the next one. $45.85. Mom? Where are you? Mom?
Robbie, it's just me. Your mother's not here. I'm doing the laundry. What's up?
Marilyn, my money's gone. I put it in my dresser. It was in my top drawer, and now I can't find it.
Wait a minute.Start at the beginning.
Yesterday, I got my paycheck from Speedy Messenger Service. $45.85. They cashed the check for me. And when I got home, I put the money in my top drawer.
You're sure it's gone?
I'm positive. All that work for nothing. I must have bicycled 100 miles. And what do I get from it? I lose my money.
Robbie...It still has to be in the house. Calm down.
That's easy for you to say, calm down.
You know what it sounds like to me?
What?
It sounds like you need a checking account.
A checking account?
Yes. When you pay for things with checks, your money stays safely in the bank, not in your top drawer.
I've never had a checking account.
It's easy to use. The bank gives you a book of checks with your name printed on each one.You write in the dollar amount for whatever amount you want.
Will you just help me look for my money?
First, I need to put the clean laundry in the clothes dryer. It'll only take a second. Okay, now, shall we go back upstairs and search your room?
We can try, but I don't think you're going to find anything.
Wait a minute.I think I know what happened. Do you hear something?
The clothes dryer is so noisy. I can't hear anything.
But that's it. Look! There are coins inside the clothes dryer. Ooh, here are some wet dollar bills.
Hey, that's my money. And those are the pants I wore to work yesterday. Marilyn, I never took the money out of my pants pocket.
听众朋友，我们刚听了课文的英文全文，接下来我们分段讲解，同时呢，逐句翻译成中文。第一段说的是 ，Robbie 发现他辛辛苦苦挣来的钱找不到了，他翻箱倒柜的找，可是一点踪影也没有，急得他喊妈妈来帮忙。
Oh, no, my money is gone. Where is it? I know I put it in one of these dresser drawers. Not in this one.
哎呀，糟了，我的钱不见了。会在哪儿呢？我知道我把钱放在这个柜子里的一个抽屉里了，不在这个抽屉里。
Maybe it's in the next one. $45.85. Mom, where are you?
也许在另一个抽屉里。$45.85。妈，你在哪儿？妈。
Robbie, it's just me. Your mother's not here. I'm doing the laundry.What's up?
Robbie? 是我，你妈妈不在家，我在洗衣服，有什么事吗？
Marilyn, my money's gone. I put it in my dresser. It was in my top drawer and now I can't find it.
Marilyn, 我的钱不见了，我放在我的柜子里了，最上面的抽屉里，现在找不到了。
Wait a minute. Start at the beginning.
等一下，从头开始讲。
Robbie 说 ，Oh no， 这里的 no 并不是我们平时表示否定的意思。Oh no 是表示感叹，相当于中文里的坏了，不好了。通常呢是在发生不好的事情感到懊恼、懊悔的情况下用的。
Robbie 找不到钱，就找妈妈来帮忙。哎，说起来啊，美国的青少年独立性很强的，很多事情都自己做主。比如说 ，Robbie 一边上高中一边打工，很多美国高中生都是这样的，而且啊，一切都是自己联系，不靠父母。所以说啊 ，Robbie 会急得要找妈妈，我们就不难想象他的心情是有多么焦虑了。
Marilyn 是 Robbie 的嫂子，也就是他哥哥 Richard 的太太。不过在英文里，像嫂子，也就是 sister-in-law 这种形容亲戚关系的词，通常只用来形容关系，而不是称呼。另外呢，英文里有亲戚关系的称呼也比中文里简单。Sister-in-law 既可以是嫂子，也可以是弟妹。那英文里 sister 这个词既可以是姐姐，也可以是妹妹。同样 ，brother 可以是哥哥，也可以是弟弟。
哎，要严格的说啊 ，sister 就应该翻译成姐妹 ，brother 就是兄弟。可是啊，中国人要说的更具体，不是姐姐就是妹妹，不是哥哥就是弟弟。
还有一些英文词也很有意思，比如 laundry， L-A-U-N-D-R-Y， laundry 既是要洗的衣服，也可以是已经洗好的衣服，一个词就包含中文里两个意思相反的词，脏衣服或者是洗干净的衣服。
嗯，像 Marilyn 说的 I am doing the laundry， 这啊是在洗脏衣服。但是你把衣服送到洗衣店去洗，要去取的时候，你也可以说 I'll pick up the laundry. Laundry 的意思呢，在这里就成了洗好的衣服了。
Marilyn 问 Robbie 有什么事儿的时候，没有问 What happened 或者 What's the matter， 而是问 What's up， 怎么了？这是非常口语的说法。很多人在和熟悉的人打招呼的时候，也不用 How are you， 而是说 What's up。这就相当于中文里说的怎么样。接下来我们听课文的第二段。 Robbie 对 Marilyn 说，那钱是他辛辛苦苦打工挣来的，丢了让他感到很心痛。 Marilyn 安慰他说，钱很可能就在家里的什么地方。
Yesterday I got my paycheck from Speedy Messenger Service. $45.85. They cashed the check for me, and when I got home,
I put the money in my top drawer.
昨天我从快速信使服务公司拿到了工资支票，$45.85。他们把支票给我兑现成了现金。我回家以后就把钱放在最上面的抽屉里了。
You're sure it's gone?
你肯定钱不见了。
I'm positive. All that work for nothing. I must have bicycled 100 miles. And what do I get from it? I lose my money.
我肯定，一切都白干了。我骑自行车走的路有100英里。我得到了什么呢？我把钱丢了。
Robbie, it still has to be in the house. Calm down.
Robbie, 钱啊，肯定还在家里，别着急。
That's easy for you to say, calm down.
别着急，你说的轻巧。
Paycheck 是工资支票，美国发工资啊很少用现金。全职员工的工资呢，通常是通过电子转账直接进个人银行的账户。但是像 Robbie 那样打零工，钱数很少，所以很多公司呢还是采用传统的 paycheck 的方式。
拿到 paycheck 以后呢，可以到银行去把它换成现金，把支票换成现金，在英文里呢就是 to cash a check。Cash 做名词的时候也是现金的意思。Have you got any cash on you? 你身上带现金了吗？ Would you like to pay cash? 您想用现金付账吗？
美国人一般身上不太带现金，到外面买东西现在大多用信用卡，有的人呢就把它称为塑料钱，因为信用卡呢都是塑料做的。有了一张信用卡呀，想买什么都行。
Marilyn 问 Robbie,You sure it's gone? 你肯定钱不见了。从语法上看啊，这句话是不对的，因为它没有动词。正确的说法应该是 Are you sure it's gone? 但是省略动词的现象经常是在口语里出现的。比方说，一个人摔了跤，旁边的人问他 You okay? 你没事吧？实际上啊，应该是 Are you okay? 要注意的是，在回答的时候可不能省略。你必须说 I am okay, 不能说 I okay.
对， Robbie 在回答 Marilyn 的问题是说 I'm positive. Positive, P-O-S-I-T-I-V-E, 这个词的意思是肯定的，正面的。Robbie 说的意思就是我肯定。
肖华， Robbie 骑车到处去送信，要是真的把挣来的钱丢了的话，也真是白辛苦了。
是呀，所以他说All that work for nothing, 一切都白干了。这句话里 for nothing 就是徒然，白费力气。比如 We trained for 3 months for nothing, 我们白白培训了3个月。我们来就行。Marilyn 还答应先帮助 Robbie 把钱找到。
You know what it sounds like to me?
你知道我怎么想吗？
What?
什么？
It sounds like you need a checking account.
你啊，好像需要一个支票账户。
A checking account?
支票账户。
Yes. When you pay for things with checks, your money stays safely in the bank, not in your top drawer.
对，你买东西的时候用支票来付款。你的钱安全地保存在银行里，而不是搁在你最上边的抽屉里。
I've never had a checking account.
我从来没有过支票账户。
It's easy to use. The bank gives you a book of checks with your name printed on each one. You write in the dollar amount for whatever amount you want.
用起来很方便。银行给你一本支票，每张支票上都印着你的名字。你想在支票上写多少钱，就可以写多少钱。
Will you just help me look for my money?
你就帮我找钱行吗？
First, I need to put the clean laundry in the clothes dryer. It'll only take a second.
我得先把洗干净的衣服放进烘干机，只需要一小会儿。It sounds like 句型后面呢，也可以跟一个完整的句子，比方说。It sounds like we won't be able to go to Las Vegas together. 看来我们不能一起去拉斯维加斯了。在课文里 ，Marilyn 说的 ，"It sounds like you need a checking account." 看来你需要一个支票账户。
Checking account 是美国银行一种最普通的账户，客户把钱存在账户里，用钱的时候只要开支票就行。
支票本是 a book of checks， 或者呢是 a checkbook。按照 Marilyn 的说法，你想在支票上填写多少金额，就可以写多少金额。You write in the dollar amount for whatever amount you want.
对 Robbie 来说，支票账户也许比现金好一些，至少不会丢啊。但是 Robbie 现在最关心的还是要先找到那笔钱，所以呢，他请 Marilyn 帮他一起找。
Marilyn 说，他需要先把衣服放进烘干机里。It'll only take a second.
Take a second 意思是需要一秒钟。人们经常说 wait a minute， 或者是 wait a second。这样其实都是等一会儿的意思，是指时间很短，可不是真的一分钟或者一秒钟。
我们接下来听课文的第四段，也是最后一段。Marilyn 和 Robbie 正要找钱的时候，听到一种奇怪的声音。Marilyn 恍然大悟，她找到了 Robbie 的钱，但是在哪里呢？
Okay.Now, shall we go back upstairs and search your room?
好，现在咱们再上楼到你的房间去仔细找，好吗？
We can try, but I don't think you're going to find anything.
我们可以设法找，但是我认为你什么也找不到。
Wait a minute. I think I know what happened. Do you hear something?
等会儿，我想我知道是怎么回事了。你听见什么声音了吗？
Clothes dryer is so noisy.I can't hear anything.
烘干机太吵，我什么也听不见。
But that's it. Look, there are coins inside the clothes dryer. Oh, here are some wet dollar bills.
就在这儿，看，烘干机里呀有硬币。哦，这儿还有一些湿的美元纸币。
Hey, that's my money. And those are the pants I wore to work yesterday.Marilyn, I never took the money out of my pants pocket.
哈，那是我的钱，那是我昨天上班穿的裤子。Marilyn, 我根本就没有把钱从兜里掏出来。
Search, S-E-A-R-C-H, search for, 寻找，和 look for 意思类似，但是还含有仔细彻底的意思。Search 的意思是仔细寻找，搜查，指仔细的搜查某个地方或者某个人。
对，那么搜查房子就是 search a house， 搜查嫌疑人是 search a suspect。Marilyn 对 Robbie 说 ，Shall we search your room？ 意思是咱们在你房间里仔细找找好吗？
大家都知道 ，can 是能够的意思 ，we can do it， 我们能做。或者能够做到，这里呢 ，can 表示能力，但是说 we can try 意思有一点不一样，它强调的实际上后面那个词 try 试试尝试，而不是能力。can 在这里的意思是可以，更像是 may， 也就是 m a y 那个词的意思，而且呢还表示说话的人对这样做信心可能不太足。
嗯，再打个比方。我们进行的项目已经拖延了两个星期了，但是有人提出每天多工作两个小时，争取按原定计划来完成项目，你就可以说 We can try， 这就是说你不反对这样做，但是你对这样做是否能够按原定计划完工并不抱多大的信心。 Marilyn 对 Robbie 说 But that's it， 这是什么意思呢？
That's it 可以用在很多不同的场合，各有不同的意思啊。如果小孩要吃饼干，你给了他一些，然后对他说 That's it， 这里的意思就是说就只能吃这么多，没有了。如果在谈判的时候一方说 That's it， 那就是说我做的妥协就到此为止，不会再让步了。
但是啊， Marilyn 说的 That's it 意思可不同哦。他呀听到烘干机里有硬币的声音，突然醒悟，这就是 Robbie 的钱。实际上他是在说 Aha, that's it, I know where the money is. 也就是啊哈，我知道钱在哪里了。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英语教学节目 Tuning in the USA， 收听美国英语。我们刚才对课文进行了分段翻译和讲解，下面把课文从头到尾听一遍。
Oh no, my money is gone. Where is it? I know I put it in one of these dresser drawers. Not in this one. Maybe it's in the next one.$45.85. Mom? Where are you? Mom?
Robbie, it's just me. Your mother's not here. I'm doing the laundry. What's up?
Marilyn, my money's gone. I put it in my dresser. It was in my top drawer, and now I can't find it.
Wait a minute.Start at the beginning.
Yesterday, I got my paycheck from Speedy Messenger Service. $45.85. They cashed the check for me. And when I got home, I put the money in my top drawer.
You're sure it's gone?
I'm positive. All that work for nothing. I must have bicycled 100 miles. And what do I get from it? I lose my money.
Robbie...It still has to be in the house. Calm down.
That's easy for you to say, calm down.
You know what it sounds like to me?
What?
It sounds like you need a checking account.
A checking account?
Yes. When you pay for things with checks, your money stays safely in the bank, not in your top drawer.
I've never had a checking account.
It's easy to use. The bank gives you a book of checks with your name printed on each one.You write in the dollar amount for whatever amount you want.
Will you just help me look for my money?
First, I need to put the clean laundry in the clothes dryer. It'll only take a second. Okay, now, shall we go back upstairs and search your room?
We can try, but I don't think you're going to find anything.
Wait a minute.I think I know what happened. Do you hear something?
The clothes dryer is so noisy. I can't hear anything.
But that's it. Look! There are coins inside the clothes dryer. Ooh, here are some wet dollar bills.
Hey, that's my money. And those are the pants I wore to work yesterday. Marilyn, I never took the money out of my pants pocket.
听众朋友，在结束这一讲之前，我们根据课文内容做一个英文的问答练习，请大家听完每个问题之后用英语回答。
What was Robbie trying to find? He was looking for his money. Where did Robbie earn the money? He earned it by working for a messenger company.Where did Robbie think he put the money? The top drawer of his dresser. Why did Marilyn recommend a checking account to Robbie? Because money can be kept safely at the bank. What made Marilyn realize the money was in the clothes dryer?She heard the sound of the coins inside the clothes dryer.
听众朋友，收听美国英语第48课第一讲播送完了。
我是郑玉文，
我是肖华，
谢谢大家收听，
下次节目再见。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一名美国高层情报官员星期二说，川普总统没有给他任何具体的指示来打击俄罗斯对2018年国会选举的干预。这种干预与莫斯科对2017年美国总统选举的做法类似。 美国网络司令部司令兼国家安全局局长、海军上将麦克罗杰斯对议员们说，我从来也没有得到任何在我的职权之外采取额外步骤的具体指示。他说，他相信俄罗斯总统普京显然得出结论，认为干扰美国选举没有什么代价，因此可以继续进行这个活动。几小时后，白宫发言人桑德斯不愿意讨论罗杰斯所说的职权是什么，但是他说，川普正在考虑如何防止俄罗斯干预选举。俄罗斯的证词是本月美国高层情报官员第二次说，川普没有下令他们采取特别措施打击俄罗斯对11月国会中期选举的干预。美国国会参议院三分之一席位，还有众议院的所有席位都要改选。一年多前，美国情报界得出结论说，普京亲自指挥在2016年展开行动，破坏美国民主，并帮助川普击败他的对手希拉里·克林顿。但是川普几乎每天都在贬损涉俄调查，他最喜欢的用词是，这些调查是猎巫，也就是捕风捉影的政治迫害。星期二他再次使用了这个说法。川普总统任职期间时间最长的助手，白宫通讯联络办公室主任霍普希克斯，星期二在一个国会通俄调查委员会接受质询，但是拒绝回答议员提出的有关他在白宫任职期间的相关问题。众议院情报委员会和希克斯举行了几小时的闭门会议。希克斯最早是为川普女儿伊万卡担任公关发言人，推销他的时装生意，后来加入力推川普成功当选美国总统的竞选阵营。众议院情报委员会副主席、民主党众议员谢安达说，希克斯回答了有关竞选的工作，回答了有关选举日到总统就职期间的某些问题，但对在白宫的工作闭口不谈。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约瑟夫·沃特尔指责俄罗斯在叙利亚和中东地区播下动荡的种子，牺牲美国和国际社会利益，试图扩大俄罗斯自身的影响力。沃特尔将军星期二告诉美国国会议员说，不论是在外交上还是在军事上，俄罗斯都扮演了纵火犯和消防人员双重角色，激化叙利亚各方之间的矛盾。沃特尔将军说，俄罗斯接下来又提出愿意充当调停人，目的是削弱各方谈判的筹码。沃特尔将军的这个批评显然用词更为犀利，但是跟以往美国和西方国家情报官员提出的警告完全一致。他们认为俄罗斯将叙利亚视为让莫斯科在世界舞台上重新占据中心地位的一大机遇。白宫星期二宣布，由于柬埔寨最近民主的倒退，美国将削减对他的约$830万的援助。白宫发言人桑德斯星期二说，柬埔寨议会星期天的选举未能代表柬埔寨人民真实的意愿，使我们深感关切。美元削减会体现在军事与民用援助等方面。白宫说，美国会继续支持医疗、农业、地雷清除和其他支持柬埔寨人民的项目。美国国务院朝鲜政策特别代表尹汝尚计划本周晚些时候退休。国务院发言人诺尔特发表声明说，尹汝尚出于个人原因准备星期五退休，国务卿蒂勒森很不情愿地接受了这位资深外交官的决定。尹汝尚在国务院同时担任负责朝鲜和日本事务的副助理国务卿，星期一向若干媒体证实退休的打算。他在国务院任职32年，在2016年被前总统奥巴马任命为朝鲜政策特别代表。美国总统川普的女婿高级顾问库什纳的安全许可被降级，这可能会限制他获取最敏感信息的资格。库什纳和其他几名白宫助理目前还没有通过永久性的安全审查，只是以临时许可获得最高机密敏感隔离信息级别的信息。美国之音国际新闻。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欢迎您
迎继续回到时事大家谈。我们今天的现场讨论就要继续来带您看看中共中央拟意要删除中国宪法里有关国家主席和副主席任期的限制，这两天引爆的海内外的议论和质疑。登基、称帝、终身制、复辟，甚至袁世凯，最近都成了网络的热词，当然也成为当局封杀的目标。习近平真的会成为终身掌权的习皇帝吗？中国官媒说，修改宪法这并不意味着恢复国家主席职务的终身制，而是为了实现中国继续前进的关键性的宪法保障。习近平如果终身执政，这是为了保住中国的稳定和进步，还是说恰恰的相反，可能带来更多的动荡与不安呢？那么除了任期制，习近平的修宪还有哪些重要内容？提前公开修宪建议，提前召开三中全会，目的何在呢？在我们今晚时事大家谈的现场讨论，继续就这个热点话题为您探讨，为您邀请两位嘉宾。第一位是中国政治问题专家高鑫，高先生您好，欢迎您。第二位呢是英国伦敦大学的亚非学院中国研究中心主任曾瑞生，曾教授欢迎您。
你好。
在我准备今天的这个讨论题目的时候，我就发现在上个星期同一时间点上，我们探讨的主题是120年前的中国的戊戌变法。那么当时还谈到了120年后又到了戊戌年，中国是否可能开始变法。没有想到一个礼拜之后我们就得到这样的一个消息，那么变的呢是中国的宪法，而且有些人说这是朝着退步的一个方向在变。先跟我们谈谈您怎么来看待中共党中央在最近所做的这个修宪建议的这项重大宣布。
第一，其实你这个国家主席的位置来说并没有实权，所以这个修宪要像习近平有机会可以当第三任还是更多的更强的国家主席的位置来说，本来并不重要。那重要的就是说，习近平一定理解到他要做这一个修宪，在国内跟党内会有很强大的反弹，而他还是要做。这个我觉得才是重要的事情，因为从十九大的时候，习近平已经其实摆得很明白，他并没有意愿在2022年的时候，二十大的时候，他会下台，他也不会放弃权力，这个权力，所以他现在令到民间跟这个党内的反弹来说是可以避免不用做的，因为他不当国家主席，还是可以2022年以后大权做在手。可是他这样做了起来，就是说，其实他在党内，他的同志来说，已经没有人敢跟他说话说，习主席，其实这个事情其实我们不用去做，因为总书记并没有规定说你只能当两届，你还可以继续当总书记，领导中国，他还去做。
那么高鑫先生您的看法呢？我们刚刚也提到了中国的官媒一再强调取消任期限制并不意味着这就是要恢复国家主席任期的终身制，您的看法呢？
好，我的看法是上个星期啊发生了两件大事是联系在一起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刚才我们现在正在讨论的，在修宪里边的核心目的，这次修宪的核心目的是要取消国家主席的任期制。取消国家主席的任期制就意味着把邓小平倡导，然后邓小平亲自下令要求的取消党和国家领导人或者说取消干部终身制的这一条给否定了一半。所谓否定了一半，就是把最高领导人终身制取消还有恢复了，否定了这一半。那么其他领导人呢还是保持两届最多，这是否定邓小平的角度。另外呢，另外一件大事发生的就是把邓小平的孙女婿给正式宣布起诉了。这两件事情联系在一起看呢，就回到了刚才曾先生所说的，就是习近平现在无论他想做什么已经到了肆无忌惮的地步，已经到了不顾外界更不顾党内反对声音的地步。在具体谈到这次修宪 从我个人的角度，我是感觉有一点出乎意料。跟着刚才曾先生所分析的那个思路分析下去，就说我原来想到的就是他可能会在下一次的，也就是他第三届的党的总书记任期已经继续的前提下，然后在十四届人大，我要说的是马上要召开是十三届人大，然后五年之后的十四届人大再先修宪，然后再把自己的国家主席任期给取消，或者说是延长，比如说规定三届、规定四届等等。他现在如此迫不及待，这是让我有一点出乎预料。至于刚才所说的，就是他完全可以不做这个国家主席，是可以只在党的总书记上位置上保持他最高领导是最高领导人的权力和地位。我过去也这样想过，但是有一个思路，就是《环球时报》的文章已经说过了，就是现在的三位一体不会变了。
对，
所谓的三位一体呢，就是党的总书记兼中央和兼党中央，包括国家的军委主席也兼国家主席。习近平当然可以以党的总书记的身份保持他在中国和中共政权内部的权威和地位，但是呢，他现在的外事和以前的对外交往已经完全不是一个数量级了，所以习近平要维持他的对外形象，要在全世界让全世界人知道他不但是中国的最高领袖，他同时也在用他的那一套东西引领这个世界，所以他必须在继续第三届甚至第四届甚至更长的党的最高领导人的前提下，还要兼任这个国家主席，一直持续到他想退休他不想办的时候。
那高先生您说的很有意思，说他想要维持对外的形象，那我们就来看看中共中央的这项拟议的这个建议啊，在海外到底引发了什么样的一个评论？我想您两位专家这两天也看到了很多的评论。那我们来看看一个最新的，就是美国的外交政策发表了这样的一篇文章。那么他在标题里面是这样说的，他说中国的稳定神话已经死亡，习近平的超级权力带来了巨大的不负责任。很多人说这是目前啊美国媒体对于习近平修宪来取消任期限制可以说是一个最严厉的批评。那么对很多的西方民主国家来讲，国家的领导人的任期这个没有任期的限制，这是无法想象的。那么您认为就西方媒体的观点来讲，我想先请这个高新先生继续来谈一谈习近平或者党中央的这样的一个做法，他给中国带来的是更好的一个形象吗？还是说他可能给中国带来更多的动荡与不安呢？
首先从形象角度毫无疑问是负面的，但是呢我们看到了习近平上台以来呀，他把他当年小时候做红卫兵然后当知识青年的时候他那个性格本色和他从小耳濡目染的毛泽东的那种政治手段全部集于一身，然后呢充分的体现出来。他我们知道现在有外界和中国大陆内部用袁二来形容他，那么这个袁二呢，第一是袁世凯二世的意思，第二呢就是中国传统里边有说二杆子二货的意思，意思呢就是他这人的性格蛮横，性格就是愣头青的那一面。所以他呢经常说了一句听拉了姑叫还不种庄稼了，意思是我不管你外界怎么议论，我就要做我的，我就要我行我素，这是第一。第二，他把刚才你所举的例子，这些议论都认为是被敌人反对的是好事而不是坏事，所以外界这些负面评论可能更加会不会让他半途而止，更会激励他的所谓斗志。
那么曾教授您的看法呢？我们现在看到了在中国海内外有很多的反弹的声音，您认为这些反弹声音对习近平来说也好，对中共政权来说也好，它能够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或冲击吗？
影响不会很大，因为我想习近平并没有遇到这个反弹的声音会那么大的。习近平，我想他做这个事情的时候，他觉得是会对中国好，对共产党好，对习近平好，他没有想到国内国外都有那么强大的这个反弹。在国内的反弹来说，基本上他就把它按下去，所以整个共产党的宣传架构都会把这个消息去处理掉、管理掉。海外的声音他就没有办法去压下来， 可是海外的声音他会慢慢的尽量的把它不能放回就到中国国内去把这个情况控制起来。
嗯哼。
你说比方说美国还是别的这个海外刊物上来说对他的批评，那他会就会说这是海外对中国不友好的一个表现。他没有看到就是说其实哪一个国家的最高领导人来说，他当权太久都出问题的。从比方说英国泰赤尔夫人当首相当多个十年以后问题也出了。托尼·布莱尔当首相多十年以后也是出问题的。美国也是因为有总统当过三届以后才改成为你最多只能当两届的总统，这些都是有它的原因。你要是说在民主国家上来说，在你当首相当总统的时候已经每天受到外面的批评，你当的时间太长了还是出问题，你在一个国家没有内部反声音可以自由发表的时候，你当那么强的这个国家领导人来说，你要看事务看政策都会出差。那不是说习近平个人的问题还是谁的问题，哪一个人去当这样的国家领导人有那么大的权力都会有出这样的问题，
是
习近平也不能例外。
也有很多人形容政治人物应该就要像体育选手一样，要在人生事业的最高峰来退休，免得待得太久问题会更多，可能就像您刚刚所说的。我们今天看到刚刚新闻里也报道了，今天的中国军方解放军报呢也特别的这个宣称，公开的宣布呢，全军和武警部队官兵坚定拥护中共中央有关修宪的相关建议，那么特别强调说这个完善国家主席的任期任职制度是有助于进一步来完善党和国家领导的体制，那么对于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坚持和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有重要的意义。那么我想请教您，您怎么看？是不是现在真的中共全党？那么即便就像刚刚的这个高兴先生所说的啊，那么尽管感觉很冒昧，但是在公开场合仍然是要坚决的拥护。那么您对于今天中国军方的这样的一个表态，您怎么看？也有很多人说，哎，那为什么到现在中国各省市领导还没有人站出来公开的表态呢？您的看法？
这个。在中国军方来说，拥护习近平国家主席总书记的政策，他们是一定会做的，也没有选择去不做这个机会，所以其实要是他们跑出来真的说不支持，我觉得才是有问题，这个。你想每一个省的领导人没有出来说，可能其实只是中央也没有叫他们出来说，也没有叫他们说，所以他们也就没有说。因为要是他们没有想到这个问题是那么大的话，根本上就不需要要把他们摆出来，要他们这样公开的这个说话，因为三中全会开了，这个人大开了，把他都过了，那就。没有问题了。我想这个习近平他是觉得这个中国共产党是面对一点危机，他要把共产党搞得更好，这一点我完全不怀疑他的这个意愿，是真是希望把共产党搞得好，透过把共产党搞得好就把中国搞得好。可是这里来说也并不表示说共产党过去二十多年都是错的，你要是过去二十年来说共产党政策都是错误的话，那么过去二十年中国改变那么大怎么样搞出来的？你不能说过去二十年是共产党在领导中国，基本上他说什么中国做了什么，现在做的那么好都是共产党搞错了，你 这里逻辑上是有问题的。而且第二，你要是共产党过去20年的做法是有问题的话，你现在的领导人说要改，要改也可以有很多不同的方向去改，不一定就是习近平现在选的哪一条路去改。而习近平选的这一条路是把中国共产党这一个列宁式的政党加强成为一个更强烈的列宁式领导政党。我想习近平不是跑回到毛泽东的老路，因为习近平跟毛泽东有一个很不同的地方，毛泽东不是一个好的列宁式党人，习近平是一个很强的列宁式党人。习近平是有透过建起党来做事情，毛泽东把这个党就拖垮下去，在这一方面我想是很大的不一样。可是他把他们把他自己个人看得很重，把他个人跟中国跟放起来摆同一样，我想这个毛泽东跟这个习近平都基本上有一点相同的地方。
嗯，高新先生能不能一分钟左右时间谈谈您的看法？
我的看法是，习近平本人想透过他现在的这种所谓的体制改革来让共产党的政权更巩固更稳固，而让共产党摆脱过去已经存在的，特别是在胡锦涛10年遗留下来的党内权力斗争的危机，摆脱这个危机，然后呢成功的完成稳固，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呢，如果说习近平在恢复在取消国家主席任期制这个问题上是有多大的多大程度的出以公心，我还是比较怀疑。我想举个例子，就是这一次啊修宪的几大内容，在国内最担心引起反弹的毫无疑问就是取消国家主席任期制。刚才呢采访的几位电视上的听众和那个观众，他们的反应我们也都看到了。我注意到这一次修宪的以党中央建议的形式出来以后呢，无论是解放军的表态，无论是所有的官媒被要求统一进行的以社论或者评论的形式进行的表态，只有两份提到了国家主席任期的问题。一份是人民日报在当天的人民日报头版上发表了一篇文章，一个就是环球日报。环球时报的说法是修改宪法并不意味着恢复国家主席职务终身制，而人民日报的说法是什么呢？人民日报的说法就更让人觉得很可笑了。人民日报的说法是这次修宪内容包括了完善国家主席任期任职制度。接下来呢，其他所有的文章所有的评论都回避这一点。我们看到了解放军发表的，就是解放军的集体表态，还有人民日报登的随机采访的一些，比如说某地的党校教授、某地的人大的副主任等等等等，他们这些表态都回避这个问题。所以呢，如果说是他把共产党的领导在这次宪法里边直接写到正文里，他把这个监察委员会的成立也写到宪法里，是基于一种让党巩固，同时也让这个国家在一个正常的严格的秩序上前进，那么我想呢还是有一定说服力。可是从他个人角度讲，我还是认为他本人确实有当领袖当终生领袖的野心和想法。
好的，我们来听听我们的观众朋友有什么样的想法和看法。来自浙江的庄先生您好，请说。
听到刚才有一个听众讲，他说那个他那个一人独裁是为了改革，我觉得根本是不可能的。你对比一下那个讲那个蒋经国的，他当时他是怎么样的，他的胸怀是怎么样的？你一个人更多的权力，怎么可能为了改革呢？
聊天室里面有一位支持这次修宪的这样的一位网友，他说：为什么嘉宾对习近平会有这样的偏见呢？中国问题也不是习近平造成的，而习近平在执政之后，在他的领导下，中国的这些问题有了向积极方向发展的趋势，所以我支持习近平的 无限期执政。那我想继续请我们的两位嘉宾跟我们谈谈的，我们来看看除了这一次在这个党中央的中共党中央的这个建议对于任期制的这样的一个讨论之外呢，那么也有很多人想要知道接下来的这个人事布局，特别是王岐山还有这个所谓的军师王沪宁这两个人，他们在这次的这个所谓的修宪建议里起到了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作用。我想先请高新先生跟我们谈谈您的分析和观察。
是这样，我想呢，从王岐山角度，他毫无疑问是支持如此修宪，支持把国家主席任期制取消。那习近平现在已经要求写到党章里的当年毛泽东文革的口号，党政东西南北中，党政军民学，党是领导一切的这一段叙述，先是由王岐山在人大会议上以试探的口气对外放风，接下来才是习近平正式把它作为党内文件和党的政治报告里的语言。我想呢，王岐山自从跟着习近平当总书记那一天成为政治局常委，成为中纪委书记以后，一直扮演着习近平的排头兵、开路先锋的角色。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想呢，在党内会议上也好，在党内的场合也好，王岐山毫无疑问也是扮演着为他习近平开头为探路和铺路当排头兵的角色。在这个前提下呢，再加上他反腐有功，构成了习近平把所有的要退位的18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唯一他一个以行政国家领导人的角度重新返聘他。
嗯哼，那么您认为这个王沪宁他对于这次，很多人说这次的这个修宪里面删除这个任期限制，很有可能就是来自王沪宁的点子，您的看法呢？简短的
我不认为，我认为王沪宁在这次修宪中扮演的很可能是被动的角色。如果说他一直到19大为止，从习近平上台到19大为止，在习近平的所谓新时期社会主义思想的社会主义特色思想的这个构成和形成过程中，它起到了相对重要的作用。但是这一次修宪，我认为把国家主席任期制取消，已经超出了过去王沪宁的所谓新权威主义的和王沪宁所一贯坚持的那些政治理念、政治理论的想法。我觉得王沪宁到今天为止，已经和他在胡锦涛时代、在江泽民时代所扮演的角色不一样了。那个时候他扮演的角色可能更多的是军师的角色，现在特别是他担任政治局常委以后，他扮演的角色只是一个部下。
嗯哼，那么最后我想请教曾瑞生教授，我们也知道现在三中全会正在召开当中，那么各界也很关心除了这个任期制的问题，在三中全会里面可能还会触及哪些问题，对下个星期要召开的两会我们可以做一个什么样的一个预先观察呢？请您简短一分钟左右时间。
这个三中全会我觉得现在非常重要，因为本来这个三中全会开可能是因为他习近平要把这个人大开会以前把人事的布局跟这个习近平的改革方案都摆好出来送到这个人大就通过。可是现在来说，三中全会可能因为这个受限的问题来说，可能讨论更多，也可能把别的事情反而不一定有足够的时间都去同意。所以他三中全会出来以后送到人大去是什么的这个一个方案，我觉得就是非常有意思。
嗯哼，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的现场讨论，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只能进行到这里。我们再一次感谢高新先生还有曾瑞生教授，感谢二位来到我们今晚的节目当中。时事大家谈呢是一个自由论坛，嘉宾听众观众所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明晚的时事大家谈，我们将要和您来探讨三中全会推大布置方案，习近平是不是会启动大规模的机构改革呢？也请您按时的锁定，我是郑玉文，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